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十一章虽然只有四十五节，蛮长的，但是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是二十七节，最后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一个三十五节，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第三个四十五节的最后。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我从这边看，这个定期是什么呢？这个定期，一个是好像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些国，但以理所看见异象里面这一些的王。那么这是什么呢？你看他不管有多少代哈，每一个王兴起，本来他以为永远他就是死皇帝了，从他开始以后，就不会结束了。但是谁想到他能够强多久？他强盛能够强盛多久呢？虽然他强盛的时候可以任意而行，但是怎么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哎，必有人起来怎么样？必有人起来攻击他。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必有人起来设计要谋害他。必有人起来要怎么样呢？用谄媚的话来欺骗他。那么前面这一段讲到的真是有历史根据，大家只要有时间去看点参考书的话，因为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家从历史文献、从圣经各方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看什么呢？这看就是朝代的兴替啊，这个王的这个变迁，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有很多人真以为他不会死，他做王他就做到永远。在没有死以前，他总以为他一直要握着这个权柄才是他的这个安全感。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啊，你叫他静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做，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是证明什么呢？他的安全感是在他的地位的上面。他的安全感等到他有一天银行的这个买了股票，一天到晚在跌跌跌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安全感不是主。今天有很多人，他的安全感也不是神，也不是他的主，是什么呢？是他所追求到世界上的利啊，世界上追求到的权啊，啊，你看看他，多老了，你看，台湾有很多领导人多老了，三五不时的还要出来，这个怎么样，还要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什么？这完全是变成说一种没有权力，好像没有安全感。因为在他的观念的里面，我要人家听我话，我没有地位，怎么别人能够听我们听我的话？从来没有想过说耶稣在地上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但是怎么样？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怎么不会回过头去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归属感呢？这就是人的可怜。所以当一个人活在人的层面的时候怎么样？当一个人活在人的层面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时间，到了时候事情就了结。定期一到，他的国就了结。他的权力就了结。定期一到，他的钱财都归于无用。为什么呢？因为无用。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时期他就要死嘛，不是这样吗？今天人看不到这一点，一天到晚还要想自首翻天覆云，是不是啊？唯恐家庭不乱，家里面争权就是家庭不得平安，在教堂里面这个主张权柄，就让这个教堂不得平安，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国家之间为了争这个江湖霸权，结果怎么样呢？搞了世界不得平安，这是一个历史很事实的东西。这是个历史非常非常事实的。你看你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七节，你看看那一些这个王是怎么兴起的，他可能靠着武功，那个王怎么有可以得权呢？因为靠着他的计谋。还有一个人靠着什么东西能够得国的，因为靠着他的谄媚话，有没有？是吧？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个不是政治，这个不是这个权谋，就是这个军事。今天世界上你看嘛，就是这一些的斗争，讲来讲去，头脑里想来想去，就是权力斗争、利益斗争，是不是啊？思想斗争，是不是啊？ 对不对？当然最后还有一种什么呢？耍手段，属于政治斗争好了。今天我们看来看去又怎么样？时间一到，定期一到怎么样呢？定期一到，因为到了定期事情就了结了，你再怎么用你的头脑思想这个那个，等到有一天你的日期一到，什么日期一到呢？退休的时间一到，下台的时间一到，或者死亡的时间一到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了结了，又怎么样？中国历史历代里面，世界历史历代里面，希特勒又怎么样？毛泽东又怎么样？蒋介石又怎么样？今天我们看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不对？多么的有名望，他死了以后又怎么样？他死了以后只有一点，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权谋，所有一切的争权夺利，到最后怎么样？都要去面对神的审判。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的，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边主要的讲到什么？我在讲这一段，从28节到35节，这段主要讲到是神的圣名。其实神的圣名也很可怜，因为那么长久以来，从这个但以理那个时代，或者再早一点耶利米那个时代，因为神的选民离开神，不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生活行事，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靠着自己的聪明追求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以至于落到一个怎么样呢？以至于落到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远离了神。他们要不要耶和华神？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神？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在亘古的时候，在他们列祖时代行了些什么事，他完全都知道。他从来没有否定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神，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神，因为他心里面别有所爱。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耶和华上帝边缘化，他慢慢去追求他心里所要得的东西，以至于这个民族一直落在一种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要神，所以神的恩典、神的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样呢？他们离开了神，以至于怎么样呢？神要保护他们，他们也不要；神要赐福给他们，他们也不要。结果落在怎么样呢？落在自己所行的一切的结果的里面。而他们心里面渴不渴望平安呢？他们渴望平安。他们心里面渴不渴望安定呢？他们渴望安定。被掳、被抛在这个列国当中间抛来抛去，这样的日子，历史里面再再给我们看见，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一种可怜悲哀的民族，原本是王子的，到最后就变成乞丐。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的，今天我们说信靠，我们悔改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是神的儿女，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却是世界罪恶的奴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同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追求我们想要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否认我们的神，但却把我们的神摆在一边，不成为我们心里面真正追求的。但是这样的人内心深处可不可慕平安呢？可不可慕这个得着一些他内心深处靠他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追求得来的东西呢？他当然想。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天他要跟人家订立和圣约，这边讲了好几次圣约圣约圣约。我们跟人订圣约，这个人不圣，他会不会违背圣约？人都没有看，只有神从来不违背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所有神的百姓想要得着一切一切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去跟人订圣约，有一天人都会毁约啊，人都会毁约。从前开过多，从前订过多少的约，这个国联的时代又订过多少的约，结果现在国联在哪里？国与国之间订过多少的约，是不是啊？结果这个约怎么样？有用吗？人跟人订的约，哪一个约到从订约一直到现在，通通还有人守着的呢？有没有？那都是此一时彼一时，那只是表面上的要稳定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了谋求某一种的策略，是不是？到那怎么样？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演习，你现在看嘛，世界上哪一个国哪一个国订的约到现在还持守的吗？哪一个人订约的时候就是想要持守这个约的吗？啊，国共和谈订了多少约，到现在怎么样了？ 定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今天都是我们把问题看得很清楚，当别人愿意来跟你和谈的时候怎么样呢？显然他的力量是比你小的时候。当别人要跟你来这个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他另外还有一个不想吃眼前亏，而想以后或许用一种订阅的方式来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人就是这样，但是神的百姓怎么样？神的百姓愿不愿意一直跟神立约，或者看重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一直在这样一个立约的真实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一天，我们只要守神跟我们立的约，神绝对不背弃他跟我们立的约。但是人怎么样呢？人有多少的约，你称他是圣约也好，你跟他是什么盖的玉玺永远不可以撤销的也好，这都是说法上面的、学理上面的、法理上面的。事实上怎么样？事实上没有一个约是不可以被破坏的。举例来讲，婚姻可不可以破坏啊？婚姻是不是个圣约啊？上次大妈跟我讲说，现在的世界上每一秒钟还是每一分钟有多少人离婚呢、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讲这个圣约啊，这个不信主的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说，哎，结婚是什么婚约嘛？结婚只是男女两个生活的契约嘛，是不是、啊？对不对？我花不来了，我们就这个毁约嘛。但是反过来讲，对两个都是基督徒神儿女来讲，婚姻应不应该是圣约？应该是圣约。但是你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我还不说是外邦人呢，是把这个圣约怎么样？因为对我没有益了嘛，不带给我幸福了嘛，让我反而吃亏了嘛，让我反而痛苦了嘛。所以今天我在读28节到35节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许多的圣约是因为神的百姓跟外人所立的圣约，以至于这个圣约会破坏。圣约不破坏的时候，好像这些智慧人、聪明人啊所讲的，好像是很聪明。等到圣约一破坏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智慧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受着他们自己出的主意，跟外人所立的圣约，结果怎么样？他们要遭受一切的不幸。但是到底可以这样讲，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在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然而没有过多少，他们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要为煎熬其余的人。你看看，在这个地方来讲，到最后是有一些人还是坚持这个认识神的人，但他们的结局怎么样？我们看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会在某一种政治的计算、某一种日光之下的想法，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在一期之内，或者一期之内的意思，一期之半，一期之内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会跟人订立一些和平的条约，来换取他们可以做一些他们认为对得起神。我也还不晓得他们到底是认为对得起他们宗教执着的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的满足，他们可以怎么样呢？他们可以跟外人订约。我不要他们跟外人订约是神喜悦的呢？圣经里面启示到的，那这个又牵涉到圣经是神的启示，但是圣经是神的启示的意义到底，这就是神的话呢？这还是只是神把一个事实让人写下来，这件事实可能不是神的意思，只是人的意思。我在这边提出一个，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期之内神的百姓要跟人家订合约，以后恢复祭祀，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呢，还是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神启示人，告诉人。同样的，上帝给但以理看见这些异象，什么异象呢？这些异象就是什么什么国啊，这个波斯要去攻打希腊，以后又什么生的向着天伸出四个脚啊，又是这样这样。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神的，这是什么？这神的话呢，还是神把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告诉但以理？我们真的好一起思想，假如圣经 是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神把将来发生的事实，是他预知将来的这些事情，让但以理先看见，把它讲出来，给我们以后世代的人有一种学习，有一种警戒，有一种紧紧跟随神的心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看到的异象都是上帝在那边演戏导演。我不相信上帝导演说，我只相信说上帝真正能够知道一切，他把将来必会发生的事告诉但以理，跟将来必会发生的事一定是神的心意叫他这样发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会引起很大神学上面的争议，但是没有关系，上帝给人智慧，你愿意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但是你的相信不会改变事实，你再相信的东西不是事实还是不会事实，不是事实。问题是当我们相信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的跟随神有益处吗？对我们的信靠神有益处吗？对我们专一的爱神有益处吗？假如没有益处的话，你这个相信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产生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一天到晚跟人家去对立而已。而我在这里看见的是，这是一个神的百姓到末后的时代一个必然的情况。那这边的一句话说是定，这个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个了结是什么呢？这个了结就神的百姓跟人之间的生业就了结。这边的了结是什么呢？真正认识耶和华的人受很多苦的日子他就了结。其实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哇，等到最这个一期之半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要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被一个老鹰展开翅膀，把他们带到一个怎么样呢？把他们带到一个敌基督不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事情了结，因为到了定期，事情就了结。那个了结是什么呢？了结的神的百姓一天到晚跟人搞交易的这个事情了结了。另外还有怎么呢？一些真正神的选民。怎么样呢？他们遭难遭痛苦的日子也了结，因为神在那个时候真的要拯救，而且雅各家要全家得救。这是第二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因为我慢慢慢慢看，好像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是不是每一代都记？我在算看这个十一章的时候不是，但是我在想这边真的从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一代一代王朝的帝兴帝王的这个兴衰过来，一直一直指向到什么？指向到末后敌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中东是他的焦点，圣地荣美之地是他的这个目标。所以后面那一段讲到说，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呢？因为他胜过任何人。当神要对付他的时候，还有谁能帮助他？最后这个无人能帮助他的这个他是怎么样的？这个他遥遥的指着那个敌基督，这个他遥遥的指着一种恶者，或者说这个魔鬼恶者的一个化身。今天神道成肉身，敌基督就是那恶者道这个魔道成魔成肉身啊，是这样讲。敌基督是什么呢？敌基督是魔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个魔成肉身的最后的王，主宰世界的那一个，没有人可以打得赢他的。这个怎么样呢？他也会有一个结局，他的结局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因为神要毁灭他。地上的国的结局，神选民的这个定期跟那个地基督的定期。今天的问题是，我要问的是，神有没有定期啊？我们神的国有没有定期啊？我们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今天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眼睛好好被圣经里面神所记载的事实来向我们说话。我再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决定于圣经，神有没有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假如神 没有办法对我们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圣经记载的只是一些历史的事实，里面也有一些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这部分千真万确是神的话，但是其他怎么样呢？其他是这个神把一个历史的事实讲出来，这些历史的事实在人世间日光之下，人类历史里面也都能够找得到一样的东西的。但是假如我们的心向着神，神就可以借着他所事先说明的事实也好，以后真正是这样成就的事实也好，就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知道一切，神说的就是事实。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的相信，以为我们相信的事实，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记忆告诉我们，我们以为事实的东西到最后是事实的并不多啊。当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是事实就是事实，事情就会这样的，给我们得着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今天到底还是要活在人类社会里面的权力更替的里面，还是我们已经是神的百姓，我们已经是这个圣民了，我们还要跟世人去搞一些什么样的合约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的归属感吗？还是等到末世的时代，那个低基督磨成肉身的敌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害怕他吗？因为他有结局，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耶稣基督的话在圣经里面启示的，为他做见证的，讲得非常清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没有定期，永生没有那个结局，永生乃是永永远远的与那位不能够被完结终结的上帝同在。今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到底落在一个什么范畴里面？我们到底是落在国家兴起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还是落在神选民这样的光景里面，一天到晚期盼希望跟不信主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些安全感归属感吗？还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一直在魔鬼的侵扰，一直在魔鬼的这个欺骗这个杀害毁坏偷窃杀害毁坏这样一种里面的害怕呢？还是我们真的得着了永生生命救恩以后，我们一直在主的里面，因为只有在我们永恒主的里面，才不会有任何所谓的这个定期跟结局。我们去低头祷告。